主获2012年2月1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欧里仁牧师，讲道题目：你真的相信吗？
在今天晚上，我们要用一颗真诚的心，我们要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求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他的来临。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恳求圣灵降临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唱这一首《何等恩典》。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
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
在主的面前，
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你刚刚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我有何等恩典，你
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是主你依然拣选我们，主你依然在我们的面前带领我们。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祝福，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认识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晚上我们要用一颗真诚的心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现在就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主啊，让我们遇见你，让我们看见你。主啊，在今天晚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主啊，在今天晚上我们要谦卑的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归属在你。主啊，在今天晚上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让你用，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成为你那最美好的器皿。主啊，求你在今天晚上就开启我们的眼，求你今天晚上圣灵就降临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感动我们台上台下的每一个人。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唱歌，并不是表演，并不是一种炫耀。主啊，这是为了要代表我们对你的爱，代表我们对你的感谢，代表我们对你的尊敬。主啊，求你在今天晚上就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要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所有的一切一切，因为我们知道万物皆属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我献上感谢，
我献上感谢，
座。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欧牧师。
好，我们一起这个时间呢，先一同来读经。有两段的经文哦。我每次都忘了这个时间是自己要读，所以应该要选短一点的经文。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念读这两段很长不短的经文哦。好，生命记34:1-12，因为呢我看得比较不清楚，所以各位要念比我大声一点。好，一起来念。摩西从摩押平原上了那耶利哥城，对，耶和华击裂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昆庇尔面对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沮丧，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在他头上，就以色列人遵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好的，好，第二段是约翰福音12:37-50。好，也是请我们一起来念。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病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是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的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所说的。1994年是我第一次以传道人的身份去主持一个丧礼，当然那也是我所主持的唯一的一场丧礼。那我毕业被派去的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的，也没有听过的。那个地方是在云林县的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人家呢把它称为是黑道的故乡中的黑道故乡。 那也是我所知道，我所住过唯一坏人比好人多的地方。我第一次跟我的师母去菜市场买菜，就听到了枪声。那一场唯一的丧礼呢，让我非常的那个印象深刻。好，我念，所以呢，那一段那个故人的简介那一段文字呢，我现在依稀还记得，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啊。虽然不一定完全照当时候所印的，可是就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某某兄弟哦，出生在祖后1935年3月14日，育有3男1女。啊，某某弟兄在生前非常的爱主，照圣经的教导教育子女，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所以受主的祝福，田园财产颇多，并受正民爱戴，选为正民代表，荣神益人。请问各位弟兄姐妹，听到这样的介绍的时候，你觉得这样的人如何呢？怎么样？不错吧？实际上是文字上是不错，但是就我了解这个人呢，并不是这样子的。他只不过是从小去过教会，那他的小孩子也去过来过主日学，可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差的人。我说很差的人还是非常的含蓄的用法，因为后来他不但在去庙里求佛拜拜，然后他的孩子的教育也不晓得在教导孩子什么，所有的人大家都成了流氓了，太妹这样子。那就我也就我知道，他的家产很多都是用不法的手段得来的，而且推选证明代表也是买票来的，或者是恐吓来的。所以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因为我在主持的时候不知道，后来人家附近的人才告诉我。那后来我到他的就是要下葬的地方，又看到他的墓碑说圣徒某某某的时候，我真的有一个冲动，我晚上要去把它改成匪徒某某某。那因为要找一个像这个十诫当中齁，每一条都犯到的其实不多啦，但是这个人就非常的犯得非常的完整。可是我觉得很奇怪，我们的文化就是让死亡的人享有一些特权。享什么特权呢？就是当这个人死后，不管他在生前做了多不好的事情，我们通常会把他所做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好事情夸大，那把他的邪恶犯罪的事情尽量把它掩盖，好像我们也不太会有人太在乎这些事情，就好像我们的文化当中让死人有行动跟言论的免责权一样。好啦，那当我们看到了当我第看到了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那一段经文，就是生命记的34章，就好像我们在读摩西去世后的那个我们说故人的简介一样。这个圣经经文告诉我们说，摩西之后没有一个比他更伟大的先知，没有人可以再像摩西一样跟上帝面对面行大而可畏的事情。读到那里的时候呢，我也是有一个疑问，在这里所说的摩西是不是也像一般人一样，让死亡的人死后的人有一个特别的优待，让我们只会记得摩西这个人的好处优点，而忘记了他的缺点。但是我另外一个想法又跑出来了，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也圣经不会这样子才对。因为我们也看到圣经很多的很多的人物，像大卫啊，像所罗门王啊，像彼得啊，保罗，这些人呢，他们有哪些缺点圣经都是照写不误。可是我的印象当中，摩西好像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缺点在经文当中，所以我就开始又回头过去找，真的没有找到什么特别邪恶的事情，顶多只是找到了一些摩西他 有几次发脾气，但是呢，他的生气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气，都是为了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而发脾气。他怕以色列人得罪上帝，让上帝气绝而生气。所以摩西其实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没有一样是上帝交代他不去做的。其实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从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直到申命记，几乎有很多的地方，他每一章的开始就是摩西告诉耶和华告诉摩西，耶和华晓谕摩西，很多很多，连续好几十章都是这样子。如果耶和华上帝不断的跟你讲话，要告诉你怎么去做，我看你早就被烦死了。可是摩西不一样，不断的耶和华不断的交代他，不断的告诉他事情，他一律照办。当然摩西的哥哥也曾经受耶和华上帝交代一些事情，可是我们知道亚伦就不这样子了。亚伦有时候会犯错，就好像造金牛，让我们去敬，让以色列百姓去敬拜他，然后他也会在他的兄弟摩西的背后讲坏话。可是摩西完全的顺服，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祷告，为他的同胞流眼泪，为他的同胞祷告，跟上帝沟通。所以摩西根本不像亚伦一样，他讲一些以色列百姓喜欢听的话，或者是做一些以色列百姓想要做的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圣经毫无讳言的告诉我们，上帝十分喜爱摩西，上帝对摩西有特别的喜爱跟保护。比方说民数记十二章，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外邦人当太太，那他的姐姐呢跟哥哥亚伦就开始因为这件事情去数落他，去嘲笑他。可是你知道吗，当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讲摩西的坏话的时候，他发生什么事情？马上得皮肤病。那亚伦看到这样子马上闭嘴，就不敢再讲，因为上帝特别的保护他。好啦，那在同样那一章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他怎么说摩西？他说摩西哦，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他当时候的世人没有人比摩西为人更谦和，这就是圣经对摩西的评价。好啦，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可是有什么用呢？我们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有什么用呢？刚刚读的那段经文不是吗？摩西什么都照做，我们却觉得非常可惜，因为到最后摩西只能够站在耶和华上帝要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门口，已经带人家带到门口了，他不能进去哦。可是那个应许之地叫做流奶与蜜的地方，摩西只能够站在门口流口水而已，看着别人那些蜜奶，他只能够在那里。好啦，我想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难道不摩西不是全以色列人当中最有资格进入迦南地的人吗？上帝为什么如此不公平？有时候有一次我真的就是这样子问，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子听，我问上帝说，听你的话有什么用呢？你上帝怎么当的？怎么这样子呢？我替摩西感到非常的不公平。可是当我这一次要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虽然我一开始还是有这个感觉，但是当我越来越熟悉摩西的人之后，摩西有没有进入迦南地，对摩西来讲或许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了。因为摩西他如果还在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进不进入迦南地不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地点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与上帝同行。 当他40年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不断的告诉他事情，不断的跟他讲话，不断的跟他同工。我想这对摩西来讲就是迦南地的，不是吗？所以当我开始思考到这样的时候，我重新来反省自己，我替摩西向上帝抱怨，其实是我自己在抱怨上帝啊。有时候我们在替摩西抱怨上帝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不高兴，借着摩西的这个事件来跟上帝说话。说什么呢？为什么我所做的那些事情到最后是别人在享受？为什么我做的那么多，我却不是得到最多的？我们很容易，非常的容易站在自然而然站在摩西的立场去跟上帝讲话。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不觉得我自己像摩西，我觉得我自己更像刚刚我们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些不相信上帝，或者是半吊子，相信一半，又好像相信又好像不相信，或者是刚讲的心硬的人。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那或许有人会跟我抗议说，欧牧师，我又不是心硬的人，我又不像，我们知道那个在圣经里面心硬哦，他用这个词用在谁身上？第一个就是用在法老王身上。法老王很多的上帝给他很多的处罚他都不改变，所以上帝让他，就是上帝让他心硬。还有呢，心硬是用在以色列人，还有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是用同样的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像这样子，可是有人会跟我抗议说，我又没有用石斋去阻碍上帝的事情，我又没有去拜偶像啊，我更不可能像法利赛人去陷害耶稣啊。但是其实圣经所讲的心硬并不是那样子，圣经所讲的心硬不是用行动去阻碍福音，而是用我们的思想去反抗真理。所以呢，当你一直固执自己的观念想法做法而听不见真理的时候，那就是有一点点接近心硬的这个过程了。所以心硬不是做什么奸犯科，它就是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想法去抵挡真理。其实我发觉人很多当然人不相信有很多的原因啊，可是大部分都是因为用自己的思想去抵抗上帝的这个真理。有人会用逻辑说，我想哦，上帝哦，他不会强迫我相信啊，因为全能的上帝他一定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说服我。不过在我还没相信之前，全能的上帝他会有耐心，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我接受为止。因为上帝有爱心，这个有爱心的上帝不会毁灭我，不然他就跟他的本质抵触了。这些是我们通常会思考的，也常常听到的。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认同这些推论是非常有效的，是有效的。不过呢，却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我想上帝的做法跟人的逻辑的推论不一定一样，有时候恰恰相反。照经文的记载，上帝的逻辑是怎么样呢？是说没错，我有耐心，但是按照我的时间，不是按照你的时间。没错，我是很有爱心，可是照我的方法，不是照你的方法。我是一个宽容慈悲的上帝，可是呢，要怎么做是我的事情，不是用你的思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去思考上帝应该怎么做，可是那真的是哲学上的逻辑， 而不是实际上圣经的教导。我们刚看到约翰福音的作者，他看到了耶稣那么热心，那么迫切的传福音给一些人，那这一些人明明就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很清楚的听到耶稣讲了什么话，但是为什么会不相信？为什么他不相信？约翰福音的作者他很难相信有这样的人，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上帝让他的心硬了，上帝让他的心硬了，否则怎么可能会有人这样子呢？看到了耶稣所做的，看到了听到耶稣所说的，也有很多人悔改，可是却有人不听，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认为就是上帝让他心硬了。好啦，那我们其实心硬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这两个字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我刚有稍微提到，就是你完全听不进去了，完全不能接受了。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到了教会来做礼拜，我们或者是在聚会，在唱诗，在读经，在祷告，在听别人的分享见证的时候，任何一丝一毫都不能够让你有所感动，那就是心硬了。所以你可以用这样来检验看看，这些都不能够让你有任何对信仰的反省，都没有想要有任何的改变的时候，那就是心硬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上帝要毁灭一个人之前，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我想当我们读到两段经文，摩西跟耶稣他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各自带领一群呢在心硬的边缘的百姓呢要去认识上帝。虽然他们很尽心，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结果都不太好，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摩西，然后耶稣更惨，是被钉在十字架，可是他们都没有抱怨，他们都没有抱怨，反而是那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在抱怨。我想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在思考，我们受了上帝这么多的恩典，我们有机会呢进入到教会里面受上帝恩典的眷顾，可是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当基督徒那么久，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是不是快要成为一个心硬的人了？这个只有你自己跟上帝知道。其实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很微妙的变化，就是前面几乎到了大概是三分之二的耶稣，他跟人家讲话口气都很好，都很和善，好像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可是到了约翰福音的后半段哦，我们看到耶稣越来越凶了，越来越有一点耐不住性子了，快抓狂了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他传福音，上帝要给他在世上的日子越来越接近尾声了，所以他越来越迫切，他希望大家赶快悔改，赶快相信上帝。这种心呢，我想我可以以我自己为一个例子来跟各位讲。其实我在当牧师在讲道，台下难免会有人讲话，不管是谁都一样，不管是任何一个牧师在台上讲道，那都会多多少少有人在台下讲话。那对我而言呢，我大概已经免疫了啦，就是讲话就讲嘛，你在那边讲，我也在我上面讲，但对我来讲不太有太大的影响。可是直到有一次，我的女儿欧纯安，我在台上讲到，我这样子眼光扫过去扫过去，他就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呢，我的心里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就有一点影响了，就很想扁他了。但是当然我们家是用爱啊，回去我就跟他讲，你这样子我很难过。那我这个就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他在刚刚的约翰福音当中，作者是这么的迫切， 用那样的指责的话说啊，你们这些人没救了啦，快没救了啦，快被审判了啦。正正因为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儿女，天父是那么的爱我们的一个父亲，所以他不希望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也是那一次才知道，看懂了这段的经文，为什么耶稣要那样子。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爱我们的天父，时时刻刻透过不同的管道在教导我们，他希望我们每一句话都听进去，他希望我们听完了之后就悔改，然后跟他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做一个像摩西像耶稣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想透过今天两段的经文，我们自己回去问自己，我们当了这么久的基督徒，来团契来教会这么久，可是我们真的相信吗？那相不相信有什么关系吗？是有关系的，因为上帝会为我们担心，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会为我们忧伤。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耶稣钉在十字架是白死了，是无效的，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让他替我们担着罪，死得有价值。那就是希望我们，当我们在思考我真的相信吗，到后来我们给自己的答案跟给上帝的答案是的确我相信的。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在历史当中的某一个时刻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多么的恩典。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何等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可是我们有时候是不在乎你，不在乎这个恩典。求你让我们透过今天摩西跟耶稣的榜样，跟你在经文上的教导，让我们更爱你，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面对你的时候跟你说，肯定的说我相信你。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愿父子圣灵上帝的恩典、怜悯、平安与慈爱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请我们默祷闭会。